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1月25号，公元2017年1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达赖喇嘛尊者于2016年12月28号抵达位于比哈尔邦的佛教圣地菩提迦叶。2017年1月2号，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正式展开。在修持前行的弟子随摄仪轨时，尊者教导信众们：大家一路劳顿，并耗费大量钱财聚集在这里。在接下来的2周内，你们要尽一切努力，以改变心绪作为此次法会的目的。1月5号至8号为灌顶前行说法，尊者教授了入行论与修次中篇2部论点中的部分内容。尊者反复提醒信众，灌顶固然殊胜，但真正能改变内心的是透过对佛法的修学与实践。尊者强调，虽然十轮金刚灌顶是殊胜的加持，但真正能够改变人们内心的，仍是靠着自己对佛学的了解及实践。在前行说法最后一天，尊者向境内同胞与中国信众给予了特别开示，指出师徒之间的加持力并无距离限制，因此在场的大陆信众若也和藏人一样受到中共当局的警告，可以立即返回。尊者强调会在传授灌顶时为大家祈祷，所以大家等同于获得加持。尊者并说，中国大陆的法友们来看我时，总是含着泪水要我别忘记他们，西藏的信徒同样如此。只要中国政府能够改变态度，我是可以立即动身。不论西藏还是大陆，关注佛陀教法的你们，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月10号至13号，尊者主持传授了灌顶的前行与正行仪轨。1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断诸恶趣观音随许，而法会筹委会与尼泊尔佛教团体也共同为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尊者在法会上指出，这次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境内藏人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听说有某些中共官员称菩提迦叶在进行的灌顶法会是违法的。首先，所谓的违法究竟违反了什么法呢？他们其实也讲不清。其实中共政府所喜欢的就是法，不喜欢的就是违法，这些都很无聊。尊者继续指出，一些已经抵达印度的藏人非常想参加灌顶，却因为境内亲友受到压力而无法做出抉择，我便建议他们返回，不用担心。他们走时伤心流着眼泪，我也非常难过。所以中共的这种施压对谁都无益，只能让人难过。中共当局一边要讲和谐要稳定，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却在造成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对即将返回的各方信众，尊者给予了最后的开示。总之，这几天灌顶法会所讲的内容，就是要以智慧的方法来改变内心，你们要去好好实践。大家回去后身体虽然依旧，但是接受了灌顶的内心应该有所改变，不是变得更神圣，而是变得更加快乐。1月15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摩诃菩提寺正觉塔朝圣，16号一早启程赴新德里。此次是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主持传授的第5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 共有来自92个国家的20万信众参加。
他在这里读过文件，听什么就说起吧，用事做吧，他来把出钱呢。那公司节目全部敲，当然学。
筹委会负责人、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甘玛格勒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总结说，这次法会的筹备方以及广大信众都努力配合，得以让法会顺利进行，大家都算是积累了良好的福德。甘玛格勒也介绍了法会的收支情况，指出此次十轮金刚灌顶的数十名主要资助人供养了约8000万印度卢比，而广大民众的捐款供养数额约为1亿5000多万，另有5000多万的外汇捐款，共计3亿0430多万卢比。在除去法会的支出后，目前剩下490多万印度卢比。法会进行期间，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以及西藏世界等非官方机构都借此次机会来推展各自的理念，同时也向信众提供志愿服务，协助法会顺利进行。此外，台湾慈悲林团体与印度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的诊所、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等都向信众提供了义诊。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对藏人司政洛桑森格进行的一篇采访，他提出历届印度政府都在西藏主权议题上遵循同样的支持政策，而莫迪政府则是将这一立场公开明显化，这将向中国传递一个直接的讯息。洛桑森格于2014年参加莫迪的任职典礼，他指总统穆克吉在总统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政治领袖一般会在私下会见达赖喇嘛，但是在总统府接待尊者，总统与莫迪政府等于公开承认了援藏态度。中国曾对达赖喇嘛受邀出席于印度总统府举办的活动提出过反对。洛桑森格指出，西藏的主权问题仍旧是印中联系的一枚定时炸弹，能够向中国传递出一个直接的讯息才是最好的选择。十年来，各国在私下向中国谈论人权问题，他们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抗中共，因此中国与西藏的人权问题也没有任何改变。洛桑森格也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支持西藏事业。达赖喇嘛尊者去年11月底访问蒙古时，针对川普的当选回答记者提问，指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军，因此不担忧川普担任总统后的情况，同时表示期待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即使可能面对到许多问题。中共随即对此提出抗议。近日有中共媒体称，川普方面并没有同达赖喇嘛见面的意愿。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称，美国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战略研究主任白邦瑞14号在中国一场论坛上指出，达赖喇嘛想与川普见面，但已被川普拒绝。印度人报也引述亲中共港媒《明报》的报道指出，白邦瑞是川普的高级顾问，他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说出了川普拒绝达赖喇嘛见面要求这番话。然而昨天白邦瑞在个人脸书页面指出该则消息不实，他写道，我不知道川普先生会不会见达赖喇嘛，而且我根本没有自诩是川普的顾问，更没有给出他的任何未来方针计划。我个人乐见川普与达赖喇嘛见面，但我绝对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1月18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同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会面。在习近平抵达总部大楼之前，当地藏人发起多场抗议活动。流亡藏人在社交媒体发布多部视频，显示由4名活动人士在联合国总部广场的断脚椅建筑前举行抗议。他们展示出携有抓捕希特勒、西藏要自由这样的标语牌，呼吁停止在西藏的杀戮与西藏要自由等口号， 抗议习近平访问联合国，多名瑞士警察猎奇抢走示威者手中的标语牌，将他们控制后押进警车带离现场。据上传视频者介绍，这四名活动人士均为瑞士新一代藏人协会成员，抗议活动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报道。另一部视频记录下一名藏人男子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独自示威，手举西藏国旗并呼喊出西藏要自由口号，他同样被警察控制后带走。瑞士与列支士敦藏人协会会长丹兹宁布早间告诉本台，这次瑞士政府对藏人协会等团体的抗议活动做出种种限制，更是取消了原定于18号在联合国总部前的一场活动。各大国际媒体均对瑞士官方的做法进行了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也在一份声明中批评瑞士当局指官方的安排是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严厉限制。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发表声明，对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供平台发表言论而表达了遗憾。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阿努祖克演唱的歌曲《少年主义》，歌词描绘了普遍存在于境内藏人青年们身上的无人生目标、不知所措、虚度年华的一种现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选再会，珍惜地理。